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位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也希望你能够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上主。
嗯，是的，我和天成呢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嗯，什么身份？
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
跟随主的人。
对，是的。那天成老师啊，我知道您已经信主很长时间了啊。哎，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主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嗯，我觉得信主以后最大的改变呢，一方面我的生命改变了，就是我信主以后呢，我发现呢，人生呢有一个盼望，有永恒的这种观念，而且我相信我将来能够跟我们的上主永远在一起，而且呢，我发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我都有信心去面对一切，比如说你遇到困难也好，面对人事物也好，其实我相信上主给我这样的智慧能力去面对一切，我也相信我的上主呢跟我同在的，这个同在呢，就是他的名字的其中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他的名字表明他真是愿意跟我们每一天同在的。当我们说以马内利，他在我们随时的需要的时候，他真是给我恩典，给我智慧能力去面对一切。所以跟我在跟随尔撒之前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我发现人生呢，好像没目标，没有意义，好像我每一天就这样昏昏沌沌的过每一天。我发现我自己在将来，我面对将来的时候，我是非常害怕死亡的。但是当我去信了尔撒以后，我发现我没有任何的害怕，我怕我将来我没有永恒的盼望，而且我相信我现在有永恒的把握，我能够跟上主永远在一起。
啊，天成老师，你在信主之后，你真的是对未来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改变啊。有一首歌呢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嗯
啊，我相信你也听过是吗？
对，就 我不希望天色长蓝，但是 我希望上主呢每一天都与我同在。
是的，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就一个特别的确据在内心，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任何一种的环境也好，困苦也好，但是我们知道有谁在掌权，我们心里就有那份确定的把握和喜乐。
嗯，对啊，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一起可以去经历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和末世，穆罕默德会在乐园里吗？积极的肯定。在一个较低权威的圣训里，穆罕默德表达了他将会进入乐园的自信心。我是地球为之裂开的第一人，然后我将被披上乐园的袍子，并将站在宝座的右边，在被造化的人中无人能站在我所站立的地方。 这不是穆罕默德对他永恒命运的唯一陈述，更加权威的圣训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害怕坟墓中的惩罚，对于自己的个人命运，穆罕默德有时表达了不确定甚至是悲观的情绪。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人无常后立即会在坟墓里受到惩罚，直至复活的日子。穆罕默德根据他所做的一个梦详细讲述了这种惩罚的情况。他看见一个正遭受折磨的人，有一把铁钩插入他的口中，直插到他的下颚骨，每次撕毁他的一边面颊，被撕毁的面颊会立即恢复正常，惩罚不停地重复，这是对他作为说谎者的惩罚。另有一个人躺在地上，他的头被扔来的石头打得粉碎，当石头滚开和被捡回后，他的头就恢复正常，然后又重新被打碎，如此不断的反复。真主赐给了这个人关于古兰经的知识，也就是这个人心里认识古兰经，但他晚上常常睡觉，也就是他当时没有诵读古兰经，也没有遵照古兰经行事，也就是他没有按照古兰经的命令而行，所以这是对他的惩罚。穆罕默德然后看见一个大烤炉，有火从底部烧起，里面充满了光着身体的男人女人，火一会儿熊熊燃烧起来，然后又逐渐平息，里面的男男女女随着火焰而起起伏伏，他们是犯奸淫罪的人。穆罕默德还看见一个人站在血河中间，他试图从河里走出来时，就有一块石头扔向他的嘴，因此他又退回到了河里，他的罪是放高利贷。在同一个梦里，穆罕默德经过两座坟墓，他宣称里面的居住者正受到惩罚，一个正用尿泼他们自己，另一个在他们的朋友中间散播仇恨。穆罕默德不认为他会免于这些惩罚，尤其是最后一个惩罚，他定期向他的主恳求，真主啊，我请求你保护我，不要让我受到火的惩罚、坟墓的折磨和坟墓里的惩罚。阿依莎说，她每次祈祷的时候都请求真主庇护她，不要让她在坟墓里遭受惩罚。显然，如果她确定自己不会面对这些折磨，她就不会不断地祈求真主庇护她了。害怕火狱中的惩罚，穆罕默德也害怕审判日来到后自己会被扔进火狱里。看见一个真梦后，他记录说，火狱变得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我说，我的主啊，我也是火狱中的一员吗？他非常害怕自己有可能被扔进火狱里，所以他不断地恳求真主搭救他。穆罕默德也认识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火狱，他承认靠自己的善行无法被搭救脱离火狱。真主的使者说，你们任何人的行为都将无法搭救你们脱离火狱。他们说，真主的使者，连你也不能凭自己的行为被搭救脱离火狱吗？他说，是的，连我也不能被搭救，除非真主向我施慈悯。不能确定是否能进乐园，古兰经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是所有回民的共同问题。穆罕默德曾经践行过被禁止的活动，如戈亚，就是向病人诵读古兰经经文，这可能让他丧失资格，不能属于70,000回民中的一员。据称那70,000回民保证能进入乐园，他们没有任何的罪过，也不会接受任何惩罚。他临终之际的祈祷是，真主啊，赦宥我，向我施慈悯，让我加入那最高级乐园里的同伴当中。在一次葬礼上，当讨论到亡人的最终状态这个问题时，穆罕默德向他的追随者承认，我凭着真主发誓，虽然我是真主的使者， 然而我不知道真主将会如何对待我，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对待你们。这与他在古兰经中他的追随者所说的话相一致。我不知道我要遭遇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要遭遇什么。在另一个场合，穆罕默德说善行对得救是徒然无劳的，即使他本人也是这样。埃布胡莱赖转述说，我听见使者说，任何人的善行都不能使他进入乐园，也就是说，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善行进入乐园。先知的同伴说，连你也不能吗？真主的使者，他说，连我也不能，除非真主向我施恩惠和慈悯。据布哈里说，阿伊莎也赞同。先知说，要恰当、真诚、适度地行善和接受消息，因为一个人的善行不能使他进入乐园。他们问道，连你也不能吗？真主的使者，他说，连我也不能，除非真主赦宥我，向我施慈悯。基于这些语录，我们必然得出结论，穆罕默德无法确定他无常之后会发生什么。总结，古兰经没有提到时代终结时穆罕默德的情况，圣训给出了一些细节。在圣训中，他描述自己为代求者，但他也说他不能搭救任何人脱离真主的惩罚。虽然一个不太有权威的圣训中，他自信地说他将会进入乐园，但他经常祈求真主不要让他在坟墓中受惩罚，表达他害怕受到火狱的惩罚，说他不确定自己的善行能否让他进入乐园。
其实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的人生，面对将来呢，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确定，有一个把握呢？靠着我们自己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需要靠着上主，因为他是超越万有，而且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既然他是无所不能的，他也能够带领我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给我这样的把握，给我这样的确据，能够跟上主永远在一起。那我也想问问陈然，你在信了主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确定了，内心就笃定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将来会去到哪里，我也知道我的明天会在谁的手中，有上主与我同行，就正如刚才天成老师所说的以马内利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哦，我们会对未来的未知是有惧怕的，比如说有疾病啊、经济啊各个方面啊。但是当我信主了之后，我发现这份的惧怕就消失了。
没有惧怕了啊。
是的。
反而是有这样的把握，我能够面对我所面对的，也面对将来永恒的国度。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跟随尔撒以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有个极大的一个不同。也盼望我们的 Dossi 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呢，能在这个栏目里头呢，跟你分享一些和人生意义有关的心灵故事。希望透过这些心灵的故事呢，让你有所启发，也让你的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位残疾人写信的故事。 当你听到我这么说，你可能会问哦，为什么那个残疾人要写信呢？又或者会想，如果我收到一个陌生的残疾人写信给我，我会看吗？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有一个人遭遇到严重的车祸，他的两条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右手呢也只剩下拇指和几根指头能够动。还好这场车祸没有影响他的脑袋。起初他想，我以后什么事都不能做，那么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这个人在车祸之前呢，是一个很喜欢去旅游的人，他喜欢到不同的国家旅行，每到一个国家呢，都习惯寄一封信或者写一张明信片给自己、给家人或者是朋友。后来他就想，他平常很喜欢写信，也很喜欢收信，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他相信一定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心想，我还可以勉强用右手几根能动的指头来写信呢，但是该写给谁呢？有人提醒他，你可以写给监狱的囚犯或者是医院里头的病人。于是他就去向一个一直跟监狱和医院联系的机构社工请教，问我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头给囚犯呢？他们告诉他，可以，但是你要有心理预备哦，你是不会收到任何回信的。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呢，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这个因着交通意外受伤的人开始写信给监狱里头的囚犯，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他坚持地写，一个星期寄两封信去，在信里头把自己的生命经历、信仰还有他对生命的坚持都写进去了。有些时候他也会很沮丧，因为没有收到回信，再加上身体痛楚也让他想过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一封一封信继续写下去，写信几乎成为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一封回信，不过这并不是监狱里头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头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的内容很短，信上简单的说，
请尽可能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外一个角落都快被翻烂了。
这位自称残废的人成了一名有名的监狱作家，帮助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的新生命。亲爱的 Dostia， 你是不是也曾经遇过失意沮丧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有想过要放弃？请你想想这位身体残疾的写信人，然后跟自己说，加油，不要放弃。上主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能及的，即使是身体有软弱的人，上主依旧能够使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上主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单纯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自己的软弱，上主就会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引致乐提摩太二书二章二十一节这样写道，所以如果有人洁净自己，离开卑贱的事，就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主使用，预备做各种善事。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上主就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心等候，等候你差遣我，我心等候，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 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有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外在呢是有缺乏有残疾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他可以通过一些可以去做的去帮助鼓励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通过这个信呢写信呢来去鼓励人。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改变以后的一个完全的不同。那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的缺乏我残疾的时候可能自怨自艾，但是觉得啊、这都是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别人的问题，可能我们就躺平，我们可能就是埋怨。但是你发现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去胜过自己的残缺，反而是给别人一些的鼓励和帮助。
是的，我们常常说生命影响生命啊。当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我们身边的人带去更多的祝福。
那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曾经在香港很久以前有一个基督徒，那他呢那个时候给别人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帮助，后来他来到香港以后呢，他用教英文的方式来帮助那些年轻人。他用什么方式呢？就是鼓励那些年轻人用英文来写信，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小孩子们。所以这些小孩子一方面是用这个信呢来写的时候呢学了英文，同时呢也去用这个信呢帮助那些远在很远地方的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这个老师很聪明，就是用这种方式帮助了这些年轻人学英文，同时也帮助了那些远在很远地方的人，也让他们也得到了帮助。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信心有这样的确据有这样的把握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啊，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去彰显出来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尹之乐马太卷5章14到15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们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家里的每个人。同样，你们的光也应照在众人面前，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们天上的父。
我们说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上主的，那我们的生命就把我们上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里用一个光来显明，就是你的光呢是放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能够照亮一家人，那你的生命也同样的彰显在众人的面前，让您看出你是属于上主的。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光的生命。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一同来去经历主，认识主，成为见证主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